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继续讲解上次分享的专题，就是讲学保罗效法主耶稣。因为我们看保罗书信，这是新约当中将近一半的书卷，有很多内容，其实核心就是讲到他效法主。而主耶稣的教导，其中一个命令也是讲到让门徒来效法他。所以呢，我就是再一次分享，这是第四讲，耶稣给保罗的使命和启示。在这一讲当中，我会提到很多的经文，特别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些经文，愿意记得哈，记不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这录音下来我会整理一下，在我们的网站上再播出。在进入三个标题的讲解之前呢，我还是想讲一下一些主题经文，因为讲到了主耶稣给保罗的使命，在前三讲就讲到了他怎样在保罗去迫害基督徒，走到大马士革将近城门的路上的时候，还在城外的时候通过大光向他显现，用神迹来拯救他。也讲到了神派他的使者，就是他的门徒给保罗按手，那时候还叫扫罗，按手，使他得圣灵，使他眼睛的那个被光那个神迹盖住那个鱼鳞掉下来，然后来侍奉神。那今天我要继续讲，因为我们讲到保罗见证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26章三章都讲同一件事情。第九章的是从路加客观的描写保罗经历神在大马士革的路上，22章和26章是保罗在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再次讲解，三次都有略有不同。略有不同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是侧重点，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记忆，或者这里讲我们是圣灵的提醒，所以这些不同汇聚到一个大拼图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丰满的一个图像，一个真理的一个展示。所以我来讲到就《使徒行传》26章16节，主耶稣对保罗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他给保罗说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这是他拯救保罗的目的，让他去见证主。在这里讲做执事做见证，如果你看英文就明白了，执事的意思，现在在教会有执事，实际上就是服事，就是仆人，就是那个使徒行传记载了，在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啊，第八章斯提凡，这些执事都是服侍众人的，和长老不一样，长老是讲道的，做执事的就是做仆人，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耶稣也讲的，我将要指示你的，就在保罗进入了大马色这城里，他有几天没有吃饭进食祷告，我相信在那段时间神不断地向他启示一些事情，他在回想自己迫害信奉耶稣的人，要回想旧约当中对弥赛亚的预言，又接着自己的亲身经历，经历了这个神亲自拯救自己这么奇妙，还有自己现在眼睛看不见，所以这些事情我相信神在保罗身上做了一个大功，就是让他一下子就融会贯通，把旧约当中其实弥赛亚和他今天遇到的完全结合在一起。那么再一段经文是讲到罗马书15章15到16节，保罗说，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你们的恩典，是我作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奴仆，做神福音的祭司。他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做福音的祭司。今天我们讲的，我们相信主耶稣都是祭司，都是神国的祭司，在希伯来书都提到了，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奴仆来侍奉神。这是他与罗马教会的人有个争执，他这儿讲我稍微放胆提醒他们，这保罗是跟他们有些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就是散去各地了，就像我们家华人一样，到处对华人教会给华人传，保罗是要给外邦人传，但是 各地的犹太人还是自己给自己传，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这是神的使命，让他给外邦人传。我们后边还有一些经文会补充进来，叫所献的外邦人，但这还是第16节哈，15章15到16节，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么悦纳。他不是简单的传，他是让这些人呢听了道，相信主耶稣，接受圣灵的洗，然后重生得救以后成为圣洁。你看保罗书信里很多次讲到圣洁称义，称义是在圣洁之后的，不是说我们是说主啊我认识你，我认罪悔改祷告完了称义，你要圣洁才可称义，蒙神悦纳，的历代的那些神所喜悦的仆人一样来侍奉神。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12章1到7节，这1到7节的我就不全念了，我挑出我想讲的部分。这讲的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后书就是保罗为自己辩解的书信，很多人质疑保罗的权柄，质疑保罗的教训。在这一段他提到了保罗被提到了三层天，但是保罗的叙述很奇妙，有点像主耶稣的叙述，他不说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个人或在身外或在身内，他没说他自己，他被神提到了三层天。所以提到三层天的时候，现在就有些其他异端就认为好像你努力到这种程度进这个，努力到再好一点进这个，那是不对的。他只是表示他到了一定高度，听到了乐园的声音。究竟讲什么？保罗没讲。但是你看保罗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刹那间的变形，还有保罗一些教导，我后边会讲到，就是和福音书里没有记载的，你去对比一下就知道，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补充，让他看到了这些启示。所以我念的就是这儿，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这根刺保罗求主拿开，一直没拿开，什么刺人不知道，人说他身体的疾病，眼睛放大了才能看，写大字才能看得见，还有什么不知道。就是这里就说到了，当我们看到神启示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讲也是这样，当我对圣经研究有一个飞跃的晋升的时候，看到别人没看到的时候，登上一块高山，从来没有人达到那山顶，没看到那景色的时候，一下就骄傲了，只有我上去了，我看到这些。所以神当给启示的时候，他也给管教，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所以神给他的使命还有启示是成正比的，因为神要使用他。耶稣拯救保罗，让他成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而他从与主相遇开始呢，就不断的接受神的启示，不断的，不是一次性的。比如讲到了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他讲到在亚拉巴旷野，就是他信主以后在大马色吧，然后就开始传福音正道，很有能力，连犹太人都辩不过他。当时的那些普通的信徒啊，就是对旧约圣经不了解的，可能跟那些辩论都是他辩不过的犹太人。这保罗一来了不得，整个形势逆转，这犹太人就恨他，就要杀他，他们就用一个筐子把保罗坠到城墙外面，他就跑了。跑到哪儿呢？他提到了在亚拉巴旷野，后来一位同工把他找了回来，然后呢，他又去到了圣殿，这是在使徒行传22章17节，来到了耶路撒冷圣殿，他见到了一些使徒，像彼得。但他自己在圣殿祷告时又讲到什么呢？魂幽向外，他好像又自己魂又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提到了三层天，我们也不知道。有人说在亚拉伯，有人说就是在圣殿这儿，很可能也在家乡大树。使徒行传9章30节也讲到他曾经回到家乡大树，后来呢又被门徒请回来参加到施工当中。我相信他一生当中不能走到哪里，神都给他更多的启示和引导。如果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就知道，保罗被抓了以后，神在梦中向他启示说，不要害怕，我必保守你到罗马，在皇帝面前，在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你看他的行船虽然是有风险，那船在破碎之前，神又告诉保罗，你也别害怕，一个人死不了。所以他就跟了那个船上的这些掌舵的也好，跟他们说，他们不相信，但是都应验了这些话。那我们看到神给保罗的使命启示非常的特殊，不是今天我们能得到的。神其实给我们已经有一本圣经了， 这本圣经呢，我们如果跟保罗的特殊蒙召相比，我们比他有幸运，因为保罗没有读到过约翰福音、约翰三书、启示录，他都没读的，因为他最早殉道的。所以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可以读，还包括保罗书信。现在圣经不是像过去上个世纪很难得到，现在圣经到处都有，还有那电子版本，所以我们可以认识的更好，而且我们可以站在这些使徒的肩膀上，当把保罗的话语吃透的时候，把整本圣经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比保罗看到的更多。圣灵也是在不断的教导我们，因为五旬节就是神赐下圣灵以后，他住在我们心中，作为一个训慰师也好，保惠师也好，或者一个教师也好，不断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圣经的话语。而且今天的科技也很帮助我们，比如我寻找一个经节，十字架，我下面会讲到十字架，一下经文全来了，旧约圣经全部过来了，谁讲的都过来，然后我就可以一一的来对比，来选择，来总结，来汇总，来找出意义。所以我们下面分三点来讲，保罗要将耶稣真理传给外邦人，下面讲到要传给外邦人。使徒行传13章47节讲到，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立他为光。约翰福音讲什么？第一章讲到耶稣是那真光，使徒约翰是为那光做见证的。那保罗应当为光做见证，我们也是为光做见证。所以保罗这里的光讲到他是为主发光，做盐做光，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加拉太书一章16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句话我也挺喜欢的，就是给保罗的一些教导启示，他就大胆的去传，他从神直接领受，不要再经过论证了或对不对了，而且还是指责那些使徒像彼得那些虚伪的做法。如果你看加拉太书，这段书很好，讲到了彼得的虚伪。但保罗这个人是蒙神喜悦的，为什么喜悦？因为他很正直，他是单独的爱神，敬畏神，不如属血气的商量，也不追求世俗的东西。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6节，保罗又讲到了，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在前几讲，就是学保罗效法主义，讲到了神在呼召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的时候，早就安排了保罗，没有呼召他是安排他进加马略的门下，在耶路撒冷学习律法。神早就给他带领，他也曾逼迫神的子民，他讲到这是忍耐，神给他忍耐，但是神也呼召他，给他救恩。这救恩呢，不仅仅让他去传，还要做榜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提到了，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这一点很重要，教会的领袖也应当有这保罗这种心智，你们要效法我，像保罗那样效法耶稣一样。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对子女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那样。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是生命的传递，是生命的见证。所以耶稣不是让我们简单的用口来去讲，用生命的见证来把耶稣活出来。而对于华人来讲，对很多人来讲，生命的见证是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听你讲更想看你所行的，看你的生活，看你很多的实际的内容。提摩太后书4章17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给我加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尽都传明，没有一点留下的。尽都传明的话，就能把真理传出来，不是在重复一些过去的旧约的东西，而是把主亲自给他的东西传出来。对我自己来讲，神的托付的使命就是讲主耶稣的真理，就是他的纯全的真理。耶稣真理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包括他的所有的没有说话的行为的见证合在一起，搁在一起。另外呢，还要把他的门徒的见证，他们怎么运用耶稣真理，怎么活出耶稣真理，把这些见证搁在一起， 这就是耶稣真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得生命的真道。我们看到这儿呢，就是感谢神呼召了保罗，而且预备了他，甚至是可能从他父母开始就预备了，让他在大树。大树这个城市呢，今天还存在，听过以前讲解的时候呢，都讲到过。在那儿呢，他就成为罗马公民，而且他们家是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是学习旧约的。那希伯来文不用说了，古希腊文也会，所以他有这种桥梁的作用，多种语言，精通希腊文化，也精通罗马帝国的律法。所以当他被抓的时候，马上他就用他知道的律法了，让人赶紧报告这个上面说我是罗马公民。上面那个百夫长、千夫长听到都很惊讶，他们是花银子买来的，他是生来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可以去想，这是跨文化传福音的恩赐。保罗明白神的心意和遵行主的大使命，他突破了犹太教传统的禁锢。最大的禁锢就不向外邦人传，他们跟外邦人是不坐在一起吃饭的，不进门的，自己家也不会让外邦人进来的。这一大禁锢突破的话，才能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传道听到了才能明白耶稣真理，明白了才能接受圣灵，在圣灵工作上才能重生得救。所以我们的使命是要用自己活在耶稣里的生命见证和谦卑舍己的爱心向周围来传福音，抓住机会。这里两方面，一个自己生命见证，还有一个谦卑舍己。这种谦卑舍己就是要付代价的，付重担的，有损失的传福音。传福音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一个努力的目标。就你在人生当中，你现在现实当中，你现在考虑最多的你的今年的计划也好，你人生的奋斗的目标也好，你想达到什么一个标准也好，你在想些什么？不论是学业上的、事业上的，什么都可以包括在内。有多少个关注到传福音上面的？假如我们能用所有的精力，并不是说我们全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把这放在首位要做的话，就是摆上所有的精力做的话，那是了不得的。我也想到了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这两个异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在家门口经常有人来敲门。我们是做福音广播的时候去过帕劳，另一个词叫贝劳或者帛琉，就是帕劳那个小岛都有耶和华见证会，都有那个摩门教。摩门教的人呢是两个两个传，好像也按照圣经哈。最近这十多年，两个两个的年轻姑娘在传，就是在去年不久的时候，我用手机拍下来了，因为他们传到我们家来了。因为我看这俩姑娘，我们又去犹大州那边旅行，那边人很淳朴，他们并不是坏，他们只是被洗脑，他们非常的单纯。我就想到这点，啊，热情传福音，他也说几句中文，虽然不利索。他给我一单张，我也给他们一个那个我们活在耶稣的卡片，真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相信神。他们可以说比我们还善良，有的时候那种热情，因为我曾经听到过，好像他们那种不去出去传的话，你就除非钻到下水道里去了，你没脸面见人。假如我们真正的这属神的教会，纯全福音的教会，能够达到这种不传的话是羞愧的事情的话，那是神的福音就一下子就火热起来了。教会要这样行的话，完全完全的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2022年向多少人传福音呢？我们回忆一下自己的家人亲友，通过网络传也可以，或者是接触到的同学同事有几个，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在2023年怎样，有没有这立个心志？这教堂非常美，这是我很少看到这美的教堂。我们在活在耶稣里网上一张照片，就照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康莱昌查经全集上的上面的就一个图像，就是这个很美，很多人都可以坐进来。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把我们激情激起来，有这种努力去，就像推销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推销直销，那天我听赵约翰牧师讲到，当提到了内地教会，一提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叫做直销，金字塔式的。有些传道人、师母或者教会的领袖都在推，他们还说这个是什么是传福音，其实都利欲熏心。可是你不知道那些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啊，到处就激励激励激励，好像做门徒训练振兴大伙激情去出去直销， 我们基督徒却不去传福音。有些人可以为自己的生财之道去努力，我们为什么不为永生之道努力呢？只有一样存到永远，就是人的灵魂，不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存到永远，但是结局完全不一样。所以想到我们的家人过世了就过世了，但是还没有过世，家人去给他们祷告传福音。那么讲第二点，保罗要将主耶稣给他的启示，给他的启示全部讲明。这讲明的话，我就讲全部讲明，我想突出一下。我最早是接触一个传福音方式叫斯丁律，你们也听说过，这是小册子啊。斯丁律讲人怎么堕落，神怎么恩爱，你是罪人然后信主，这道理是不错的，它是抽出来的，不全面，不全面就产生了很多问题。重生的道理没有讲清楚，重生以后生命更新也不用讲了，好像一得救就结束了，但是不够。你今天我给你一个金项链，我说这是 80% 的，你可能就是这哪是金的，有时候我这是 99% 的，它也不是真正 100% 的呀。福音必须是 100%， 它的意义才全面，才能通透的理解神，认识神，才能被神掌握，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才能更加的丰盛。这是要全部讲明。加拉太书1:11-12，就是在教会周报上我专门挑选这节经文搁在这儿。为什么搁在这儿呢？因为这节经文我很喜欢。保罗说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来自人的教导，也不是出于人意的。今天我们想想，多少的我们听到的世俗的福音，世俗福音当中有成功的神学也好，有廉价的恩典也好，有各式各样的，现在是越来越怪，各种各样的请客吃饭的，只讲福音不讲认罪悔改的，都是人的意思，没有把神的道完全的解释出来。所以保罗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对比耶稣真理，刚才讲到了我们应该讲这些所有的来自圣经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在教会当中的争执，很多人有些不信，为什么你们这个基督教教派太多了，信谁呀、这教那教，那么多神学，那么还彼此矛盾，到底信哪个？我跟他们传的时候，我说你不要信什么天主教基督教，什么宗教你不要相信，你信圣经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圣经当中没有基督教这个词，这是世俗化的一个称呼。因为世俗的科学嘛 ,ology, 对不对？ theology 里头讲神学，别的里头有这个各种各的那个学问，那这也算一个学问吧。那这个神学，有人就高举神学了，高举教义了。宗教改革1517年就是打破天主教的教义，但是又产生了自己的神学，自己的教义，有人高举。我认为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就是一个踩脚凳，让你手能接触到这个书架，就好整本这个圣经不同的章节都在书架，你要到处的书你都能够到。神学又好像一个放大镜，让你去看，不是让你盯在某个位置，也不让你曲解，让你看每个字看得清清楚楚，它是个工具。所以我们不要被神学所捆绑。有的人捆绑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再研究耶稣真理，因为你有读到一段圣经的时候，突然发觉和自己的神学教义发生冲突了。像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读到了雅各书，他是靠行为称义，他一下就懵了，他不理解，他不理解信心称义和行为称义实际是统一在耶稣真理所展示的生命当中，后边的行为是你得救的行为，不是你之前的行为，之前的行为你不能靠那个得救。信心是活的，昨天的信息已经过去，今天的信息正在演示，明天的信息还没到来，每天都信息。约翰福音书那个信字是个进行时态，它不是你得了一个学校的一个，不论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一个毕业证书你搁在那儿了啊，有一个博士比如说是成为一个流浪汉了，不能剥夺他那个博士的这个证书，但是你的信息今天没了就是没了。我们要认真悔改，回到神的真理圣灵当中，重新把信心坚固起来，找到起初的爱心。格林多后书3:6，保罗说道，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在括弧当中，经义或作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祷告，我们不是灵异解经，不是联想啊，显得飘到很远，解释出来让人觉得也抽象，不是这样。我们在读圣经上，神启示我们读懂，而且让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接受，接受以后让圣灵激励我们能够遵行出来。因为有的圣经讲到的时候，让我们既财宝在天上，讲到这句话我们能做出来吗？没有神的激励，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他讲到是我们整个生命献给神，不再爱世界，而是单单爱慕神。保罗在各地教会给各地教会的书信当中呢，没有重复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这点很奇怪，你们去读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彼此重复，有的重复的多一点，马太、马可、路加重复多一点，那约翰就是选择了少一点，但是也有一些重复，比如说这喂饱五千人，这是个重复，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当然是要重复的，这很重要的。但是保罗你仔细看，没有重复，最多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领圣餐的二十三节读一下，当那日讲主拿起饼来祝谢，拿起杯来祝谢等等，这好像是讲，但是他不是在完全一字不差的情况重复，他是把这个领圣餐怎么样讲清楚，因为这是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赐给全面，因为有些人圣餐还没开始就开始吃了。保罗没有重复，他单单讲耶稣启示给他的，而是结合旧约圣经中的预言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就绊倒在这上面了，他们现在还是在等待弥赛亚，估计现在有多少人在等待，想这是少数了，但是弥赛亚其实已经出现了，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蒙了油也是听不见，心也是僵硬也是不接受，但是保罗他被神的特殊恩典拯救了，就是大光当中下的显现。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